大家晚安。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2010年，那是已经是5年前。就像刚刚严正弟兄说的，那时候我还在 IBM 工作。那2011年又有机会来，2012年也有机会来。事实上，那是最后一次来，就是上一次来是在2012年的中秋节的时候。那次跟这次不太一样，那天白天我刚好有一点事情，所以出发晚了。明明知道晚上是中秋节晚会，但是我们就晚，就一路在山路上开，天已经黑了。我还记得那时候快8点钟，我们到这个地方进来，已经唱歌完了，已经在节目到了一半，然后我进来喝一杯茶，我就上来讲了。坦白说，我比较喜欢那一次，因为不需要坐在那边很紧张，要等着要上来讲。今天早早就来这个地方，就上来讲。不过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边再一次碰到很多，说不定3年前、3、4年前我们有机会见面的。或许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我觉得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听到来到这个地方，在8月、9月这个时候，我自己在1986年，我也是在8月的时候来到这里。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你怎么知道年纪大了就是开始在讲过去的事情？如果在讲现在的事情，表示你还年轻；你开始讲过去的事情，就知道我们年纪开始大了。你问我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上个月发生什么，去年发生什么，我不太记得。但是1986年8月16号晚上10点多，飞机到阿利尤机场，那个情形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怎么走出飞机？谁去接我？那时候911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可以一直到就是飞机门口来接我。所以出来见到我在大学时代的一个学妹，跟她的男朋友来接我，然后出去跟她男朋友还帮我开车门。我第一次见识到说，哇，来到美国真的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还帮我开车门，然后问我说是不是饿了。我说我那时候我跟我学妹非常非常熟，我那时候真的是饿得不得了。她说好，我带你去吃 spaghetti， 然后带我到我住的地方去见到我房东。我本来提着行李就要进我的房间去了，房东说不行，就给我这么一大叠的契约，哇，要先看过，然后愿意答应了 sign 了以后才能够进去。但是最后看完进去以后，真的我第一次看到我的那个房间那个景象，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一清二楚。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来美国30年，有2天的情景我大概不会忘记。第一个就是8月16号1986年，另外一个就是2001年9月11号。就是另外一些在美国住了很久的人大概也不会忘记那天我怎么去上班的。然后在上班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你电影看太多了。然后你不信你去看，我们上网去查新闻查不到，因为都 jam， 因为大家都太多人要查信息。我们在 IBM 工作，平常是有电视，那个电视不放电视节目，那只是放我们里面的 broadcasting， 就是公司里面的。忽然就出来了 CNN 的影像，每个人在那边看，下一刻钟就看到一个飞机就撞上天桥了，就在我们的面前。真的来美国30年，经历了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在学校，不管是在工作。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回想过去我们人生所走的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开始。 We don't know what's ahead of us， 我们不知道前面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回头我也很难想象说我在美国29年会遇见这么多的这些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忘记的就是我刚来到这个时候，你说心中充满了很多的憧憬，一个新的开始。我知道会有很多新的学习、新的朋友、新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玩扑克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因为重新洗牌。我说很好的时候是表示说你过去不太好的话很好，你以前的牌很不好，所以就重新洗牌。如果以前是拿得很好的牌的话，那不太愿意，因为还是要重新洗牌。来到这个地方也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我们是全新的一个开始。不过我想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看看，到底我们来美国要追求的是什么。当然很多人很简单说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但是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不要 focus 在所谓的 American Dream， 就是美国梦。其实美国梦，很多人说什么是美国梦，有人说是5个 P， 哪5个 P？ Possession， 来到美国物质非常丰富。 Position，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工作步步高升。 Power， 我们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权利，或是很简单的说，最好每个人都听我的。那 Prestige，
如果大家有机会发表 paper 以后，我之前干过这种傻事，到 Google 到 library 把自己的名字打进去，看看会不会有东西出来。事实上我打过，我在我的 library 去打 NC State Library， 哇，还有两本书，其实骗人的，不是两本书，是两本 thesis， 就是我硕士的论文跟博士的论文，好歹还有两本书出来。然后我就很想去看看我以前大学不对，在研究所时候写的这两本论文，然后去找，找到我博士论文，我没有找到我 master 的论文，然后去问图书馆的那边的人，他们找了半天，然后就跟他讲说 ，we're sorry。那本书丢了，哇，好开心啊！竟然我的论文还有人偷走，prestige 名声，当然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如果有 vocation 有这些 time， 我们希望能够像 pleasure 很 fun。很多人以为这五个 P 加起来等于幸福人生，就是我们的美国梦。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谈这些，因为这些对每个人可能的想法看法都不一样，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个方程式这五个 P 加起来等于幸福人生只是一个假设，不是一个定义。但是我还是说今天晚上我不谈这方面，我要比较谈的是大家在学校里面大家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 information。 那钟宪，你在 IBM 17年你做什么？我的 title 是IT architect。 那刚刚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她读建筑系，我很亲切，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室友是建筑系，我一天到晚被抓去帮他们做模型，所以我知道建筑系在做什么。但是我在做 IT 的建筑师，我并不是盖房子，我是在盖 IT 的 system， 看有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system 帮忙去设计去做一个 IT architect， 所以算是一个 technical leader。 但是 information 是我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非常非常看重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一个 information age， 我们需要什么信息？我们今天不管是 computer， 不管是 tablet、smartphone， 我们要找到 information 非常非常容易。我相信现在的留学生要来美国之前，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经先把这个学校的 information 找好了，住的 information 找好了，这个周遭的 information 都找好了。而且现在有很多东西非常非常方便。以前我在 NC State， 我如果 miss 掉我的校车，我要等30分钟、40分钟，我跟现在的先生在讲，他们从来没有等过车。我说你们不用等车的，不用等车，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校车在哪里，他们只要 check smartphone， 大概就知道 bus 现在跑到哪个地方。Around the corner， 他们下楼就坐上去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是要等很久很久。现在我们发现说 ，information 能够越来越方便。但是，我相信大家来这个地方并不是要追求 information 的，因为 information 不需要来美国。我们在我们的家乡，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 World Wide Web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我们不需要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想今天我们来美国真正真正想要的是要学识，要追求学识。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学位。我回去台湾听到有人讲一句话，他说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没有尝试要常看电视。如果不看电视要逛夜市。但是我们在讲的不是这种常识这种知识，我们在讲的是在学校里面的学识。但是今天晚上我不停在这个地方，我要接下去谈所谓的智能，甚至我要跟大家谈另外一个我们比较更熟悉又陌生的话语，叫做智慧。我们一个一个来思想。好，我们先从学识 knowledge。 大家为什么来美国？我还是说大家不是为了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不需要来美国。有人说什么是知识，什么是 knowledge。 我在PhD 我读的是 industrial engineering， 但是我的 minor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们 computer science 读很多的 database， 但是我那时候在学的并不是 database， 我们叫做 knowledge base。 knowledge 不单单是 data information， 而是 know how。而且甚至我们希望能够 computer 不只是储存一些 information， 它还会 thinking， 那更厉害的是还会 learning， 会不会学东西。我在 IBM 一直很夸口的一个 Big Blue 那个电脑呢，是会下西洋棋。但是会下西洋棋的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我们太多的 computer game， 你没有人跟你打麻将，你去 computer game 有人会跟你打麻将。稀奇的不是他会下西洋棋，他是他会学。什么意思呢？他跟世界的棋王第一次下会输，第二次下会输，然后下了几次以后他就不会输了。那个就是 machine learning。 我们来到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 能够有一些专门的学识，有一些知识。我听说有一个老太太，她年纪很大了，她也没有什么钱，有一些家里她血管坏掉了，她就去找他们来，在美国要找人家修水管。她本来很担心说这个水管一修光要多少钱，我没有多少钱，就找了他们来。他们来东看看西看看，用那个榔头东敲敲西敲敲，最后她跟她讲说 I know， 她就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很大力的咔一打，好，你去试试看。所以她看，哎，水来了，她好开心了。她不是开心修好而已，她想说还好，我还以为要换什么水管要花很多的钱，原来只要敲一下就好了。他就问他说多少钱啊，然后95块。什么？你敲一下95块吗？然后没有，敲一下5块钱。知道敲哪里？90块。我们时代不一样，我们今天来并不再是只是靠我们的劳力，我们不是靠 information， 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在电脑上查得到。现在我们来美国，希望我们能够找得到的是 knowledge， 是学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当然很多人是专注在学位，学位。我待会会多想一点点，但是我希望，那学位其实是在学校的时候很看重，但是真的我们到工作到工业界以后，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真本事、真功夫。所以我们在学校呢，有很多不同的学习的机会。这是他们在讲到说，在学校里面有什么在 facilitation， 这是教室里面的学习，但是也有在 computer 上面 online 的学习，有很多 multimedia 的学习。我们不止这样，有 case study、 interactive、 peer learning、 practical， 我们有各式各样子的学习。其实现在的学习并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单纯的就是老师教学生。我们有一种新的名词叫做 matrix learning， matrix。 今天我们学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学习，所以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好好珍惜我们学习的机会。但是大家都知道吗，我们来就是要学习，就是要上课，这些学不是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要去 apply， 很多的时候我们学的东西都只是专注在学习知识上。我请问大家，你可以把一本游泳手册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没有下过水，大家会游泳吗？来到美国最 practical 就是啊，我希望能够开车。你可以把那个交通规则背得滚瓜烂熟，怎么样子开车背得滚瓜烂熟，只要没有上过路还是不会开车。所以在我们学校当中，以前我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 homework， 要做那么多的 project，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project 我们的中文应该怎样翻才好。大家觉得应该怎么翻？
项目、
专案、作业、计划，好像都没有把那个 project 真正的那个意思翻出来。我们中文好像中国人没有这个 project 的习惯，但是美国人他们从高中、初中他们就有在做 project。 我认识好多人，他帮他们小孩在做 project。 但是不只是 homework project， 我们有很多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 apply。 所以不要去忽略这些 project 也好，这些所谓的 homework 也好，我们叫做学习，刚刚是 learning，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练习。但是练习之后还要实习，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然后呢，碰到我们最不喜欢的，我问大家，如果现在老师开一门课，说这个课里面每三天要考一次试，每两个礼拜考一个钟的，然后每一个月考试，然后每一学期考很多次，跟另外一门课大家只要一起读读 paper 讨论一下，学期末大家就可以拿到 credit， 请问大家去修哪一门？
后面。
我那时候当然是选择后面的，但是我现在很后悔，我修过的那些课好像都没有学到什么。当然如果上过课的同不同意是这样，我觉得那些只是讨论的东西好像学不到什么东西，好像真的是要怎么样考试的好像才学得到东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我们从小就不太喜欢考试，因为考试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 to get， 意思是说我们想要得到某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去考试，得到好成绩。那我们小时候父母亲就说，你说你好成绩，我就给你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们要到好的学校去，或是我们将来想要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们要考试，考很多的试。所以以前我们对考试不喜欢，总觉得考试是要证明你自己，考试是要 get something， 要 certify something。但是如果大家开始在读研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 mindset 要开始改。我有一次当 PA 的时候，我 跟那个老师上课，然后期中考考试，我会去改考卷，一改，哇，那成绩真的是差的不得了。我一边改一边生气，然后就这些学生都不用功。然后我隔一天带着那些考试卷来找我的教授说，这班的学生都不用功，都不读书。那教授看一看，然后笑一笑，就跟我讲，用英文说 ，I didn't do my job and you didn't do yours。吓一跳，Because we didn't help them to learn， 我没有帮助他们学习。那时候开始，在我的脑中对考试的想法开始不一样。大家知道考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吗？好，我用一个例子，请大家来讲完之后，大家来想说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到了 IBM 之后呢，除了在专业上面做，我其实后面几年我大部分在做 training。很多刚进来的人，我到新加坡、到印度、到很多的地方去做 training。有些时候在 conference call training， 然后每次考这个 training 完以后，我一定会给他们考试。好，逻辑好的人，我们赶快动动脑筋。有四种情形，考试下去之后有四种情形，哪四种情形？第一种，他会，他答对了，好不好？当然好。第二种，他会，他答错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种人我也不太在意。第三种人，他不会，他答错了。老实话说，我也不在意，因为我希望他们尽量在 training 的时候犯错，希望在 training 的时候找到他们什么东西不会，我多花一点时间去 train 他们，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他们 training 的时候没有找到他们没有学会的东西，等到真的到真的生产线上面去，你有些时候要把整个生产线停下来，几千个人就等你一个人。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说啊 ，computer program 出了一点问题，那抓虫啊 ，debug 好玩，抓一抓，等到公司的时候压力大，几个 manager 盯着你看。那等着生产线停下来等着你，那不是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他们不会的地方， no problem， 我的 job 就是要 train 他们，就让他们知道。剩下一个大家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
不会，
他不会，但是答对了。他不会，但是他答对了。他误以为他会，我们周围的人也误以为他会，但是等到他真的开始去工作的时候，在某些时候就会 create big big trouble。 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成绩不太好，我那时候在当 TA 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就是学生上来跟我要成绩，我觉得要成绩没有问题，我 TA 我给你100分这不是问题，我比较在意的是你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们是不是能够来讨论。其实我鼓励大家对考试的一些观念开始要有一些改变。我们在 IBM生产早期，所以的 ThinkPad， 现在大家到联想去了。那时候我在那个 PC company 的时候，我自己是读生产自动化的这些 computer control 这些东西的。我有一次机会去那个生产线看，看到一部 ThinkPad， 就是那个 notebook， 从一开始进去制造到出来，大家猜多久？15分钟。哇 ，I was impressed。我在研究所的时候读什么 robotics， 读什么这些东西，但是真的到生产线之后，那些真的是用最现代的机器，啪啪啪啪，15分钟都装出来了。然后我就说，哇，很好，那就是 package 啦，就 ship。那有人说 ，no， 我在 study。我什么 study？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大家知道要开始做什么 ？testing， 短则3-5小时，长则1个礼拜，用。读统计的就知道，我们并不是 100% 去 test， 但是我们用各式各样不同的 test， 至少6-7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长的有一些 random 要 test 一整个礼拜。真正 IBM 不是 Apple， 那是为什么电脑 computer 就是 quality 那么好？为了因为什么？因为 test。所以 testing 并不是说我们要 prove ourselves 啊，那个已经过去了。不是啊，我想要好成绩。其实好好去面对，不只是学校 ，life the test。大家猜，我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了。其实我拿到 PhD 是1994年，已经21年前。我离开 IBM 是3年半以前。你问我说，中心你现在每天生活不需要考试了？我坦白跟大家说，我到今天、昨天，我还是每天面对很多考试。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考试了。面对 unknown， 面对 stress， 面对很多很多事情，不单单是我们的专业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待会会提到，我们每个人都很在意 IQ， 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EQ， 怎么样有高的 EQ？ Stress test， 很多各式各样的 test， 所以 我只是在 try to do 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跟大家鼓励说，跟 test 做好朋友。这些考试试验是我们的朋友。以前早期我真的很讨厌 testing，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这些 testing 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哪些是我们还不会的，去 identify 我们不会的地方，继续学。当然我们到了研究所跟安德不太一样，是我们开始有所谓的我们的研究的课题，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可能要学着发问。很多人都听过牛顿的故事，他想到说什么，为什么地心引力如何如何，只是很简单说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看过有东西从树上掉下来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在学校当中我们需要学习问问题，我们在人生当中也要学着问问题，去 explore， 去 explore， 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觉得让我们能够不断去思想这些问题。当然有一个字跳出来了，翻中文翻作研究，但是我们仔细回来看看这个英文字，它的英文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重新寻找，
重新寻找，或是不断的寻找。我们刚刚讲的说要问问题，那所谓的研究呢，其实我那时候在研究所读到后来，我为了要 publish paper， 要为了要这个，为了要那个，其实我到后来我觉得我都 focus 在所谓的我的研究上，但是我忘记了研究真正重要的目的或是它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大家猜是什么？ problem solving， 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秀说我多行，我多厉害，我多有能力，其实能力是在于解决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人生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在那边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 stressful， 每天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我每天在当打火员，在救火员，在救东救西，救东救西。然后那时候我的 manager 他非常的从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都不会 stressful？他说为什么会 stressful？ I'm doing what I like to do。 我说你喜欢做什么？ problem solving， problem solving。 他说 if you don't like problem solving don't choose this business。 所以我听了觉得也蛮有意思，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什么都是很顺利。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很 negative 来看说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有问题，为什么会碰到这些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喜欢玩 computer game 的人就知道 pick the challenge， OK， I like problem solving。 所以我们在研究课题上呢，希望能够不断的不断的学，记得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包括我们人生的问题，不单单是我们专业，我们人生会不会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我相信今天晚上刚刚吃饭的时候跟一些人聊一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再越聊下去，不管是你不管是我，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研究所里面希望能够 train 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能力，就是 problem solving。 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去 solve， 但是至少 train 我们的 attitude，我们的态度，面对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啊头痛，并不是 很难过，而是 good take the challenge， OK。 我们人生有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能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and not the part of the problem。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不断的找，不断的找，找什么？找答案， problem solving， 这是我们的 research。所以知识学识的部分没有问题，我们在学校里面希望能够不断的学，不断的实习，不断的试验，不断的探索，然后不断的能够找这些事情的答案。三年前在这个地方我可能曾经秀过这句话，但是我想再秀一次，因为我就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文凭不过是一张车票，研究所是高铁，大学是特快车，专科是普通车，高中是站票。到站以后大家突然才发现要下车找工作，这是发现什么件事情？老板不太 care 你是怎么来的，只关心你会做什么。真的， 我进来IBM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也有机会去 interview 要招新来的人。大家问我说，我在不在意是常春藤的学校这些名校？我不好意思这么说，那时候我很怕这些名校的人，因为这些名校人常有大头症。我不在这边多讲，免得有些名校的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会得罪他。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很在乎你是哪一个名校出来，还有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在意 GPS 的点名 ，I really take pride of it。但是到了工作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才不 care 他是不是点名。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修过什么课，他成绩如何 ，I don't care， 我 care 的是什么？他不会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进到学校，当然我们在意的都是知识、学识，甚至是学位。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重视这个香港的首富李嘉诚他说的，真正我们的老板在意的，并不是我们的文凭，我们怎么来的，是我们为什么。所以，不断每一年新生来的时候，我总是会重复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再重复一次。有人说他肚子很饿，你就给他一些鱼吃。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吃鱼，问题鱼呢？会吃完，那你即使没有吃完，鱼会怎么样？会臭掉。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需要肚子饿，你要送他鱼吗？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教他怎么钓鱼，教他怎么钓鱼。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在研究所在学校里面，很多人想要抓好多鱼，但是我坦白说，这些鱼都会坏掉，会臭掉。怎么说？我自己在研究所那么长的时间 ，Master 跟 PhD 加起来七年多，快八年，抗战都快打完了，那么长的时间，学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非常非常专精。但是我坦白跟大家说，我到了 IBM 工作17年，我用到我在学校所学到的 knowledge 不到5%，不到5%。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我们现在面对一个科技的时代。科技这两个字基本上是两个字，科学跟技术 ，science and technology。如果在座的人在学 science， 恭喜大家，因为大家所学的东西改变是有不是那么快。如果大家学的是 technology， 那你们跟我一样 on the same boat， 改变非常非常快。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进到 IBM 的时候，我在学校学的东西早就过去了。所以我在 IBM 里面第一个进去，大家在我前两个月在做什么？看比我在学校八年看更多的东西，因为要学习的东西。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同事，高中毕业而已，我要跟他请教好多的东西，真的不耻下问。因为我们在真的在研究所得到的知识，等到真的要用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过去了。那大家才真正我在回头看研究所7年8年，真正学到的是什么？我跟大家来分享，是所谓的 intelligence 智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Reading， 我刚开始修一门课，刚来英文不是很好。那个老师跟我说，我们一个礼拜要读30篇 paper， 一个礼拜能够读3篇 paper， 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厉害。他一个礼拜要读30篇 paper 来讨论，但是那一门课一学期修下来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以前我刚来傻傻的就拿一本字典，然后看到生字就查，生字就查，讲的话哪有时间去查这个生字？就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还带一个录音机去上课，说回去听，我录了以后从来没有时间再听过，哪有那个时间那么多？那一个礼拜要30篇，所以就真的是练就了一番功夫，过去，然后如果有一个字真的是挥之不去，不断的出现，那好吧，去查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大致上知道他要讲什么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字字完全精准的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开始要学习阅读的能力。大家知道我们每一天看了多少网站的文章吗？大家知道我们看了多少 garbage 吗？大家是不是能够验证一些东西，说这些东西不用看了，过去了？因为有很多东西只是别人捏造或是哗众取宠的这些东西，现在太方便了，而且谁都可以 post 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养成一个能力，是吸阅读的能力。很快很快能够阅读，但是接下来就是吸收，对不对？你阅读了以后，你能不能吸收？吸收不只是说吸收而已，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功夫，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去太纯精。不该看的，不该 focus， 要丢掉就丢掉，只 focus 在 我们真的是需要的这些东西，能够不断的学，不断的吸收。其实我在那边到 IT Architect 一段时间之后，我忽然听到说我们要经过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ion 中文叫做认证，是不是认证？我后来知道那个 certification 过程之后说，哇，这个跟我 PhD 差不多。第一个你要先去修很多的课，我是每天都要上班，工作都有 deadline 的人，但是我还去修很多的课。修完这些课之后呢，我还要去写，不是论文，但是要写一个东西，去说我这几年做了多少 project， 每一个 project 的 methodology 是什么，每一个 project 所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好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这些东西写完之后啊，笔试，然后这些这东西写完，我最后一个口试，他要问我任何有关于 IT architect 的问题。我长话短说，这些东西过去了，我真的花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每天很忙的工作，然后最后到那个口试通过了，那个主考官握我的手说 Congratulations, you're certified IT architect, see you in 3 years。 我说 What? 原来那个认证是三年一次，并不是 certified the end of story, no, 开始而已。我在 IBM 大概四次 go through 四次的 certification， 四次。所以你们就会知道说，在学校我们就觉得很辛苦了，其实真的到了工业界你才发现真的是很需要不断的阅读吸收，而且呢需要能够有 review 的能力，反省的能力。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我在讲另外一个很多人来到美国常听到一个名词，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Practice makes perfect，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像弹钢琴弹得很好，对不对？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很多钢琴老师都会说。但是我有一次去上课，就听到那个教授跟我们说 No， 这句话是错的。 Why？ 他说如果钢琴老师叫你回去弹100遍，你回去第一遍你就弹错了，你就把错的弹了100遍。他说 PracticeMake it permanent. Practice will make it perfect. Practice make it permanent. 只有 practice right make it perfect. 那怎么样 practice right? 要 review. 所以待会我还会讲，比如说你要做 presentation， 你要 communication， 你要做任何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能不能 improve yourself。你的英文也好呢，语言能力啊，各个方面也好，我们不能够得停在那个地方，就说啊，我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断的要不断的 practice right， 我们就要很多 review 的能力，就是反省能力，然后不断的 improving。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讲的，你也可以说是在学识方面，但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在 EQ 也好，或是我们做人、待人处事各方面 ，it's all the same。如果大家觉得你有一个很致命的个性或是性格的话，你也可以说啊，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去面对，去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我们不断的能够阅读吸收反省进步，这些呢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套东西是跟别人有关的，对事情呢，啊，我们先讲事情，先不要讲人。事情呢，对事情我们要学着去 organize，我一次都秀出来好了。 Organize 能够去分析，能够去归纳，能够去推理。我刚刚提到说我在研究所七八年的时间，真正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这些。因为我在工业界，我在工作的时候，并不是我所学到的那些语那些知识，而是这些能力，这些能力。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组织，去把它推理，去 induction 归纳分析，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两个是 problem solving， problem solving。所以不管大家的职业是什么，各式各方面，其实每一个各行各业都有它的问题跟解决方式。不管你是学教育、学建筑、学 computer、化学，各式各样，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必备的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不是单单是 knowledge， intelligence。 那不只是对事，我刚刚讲的是对人，对人也很重要。怎么说呢？ teamwork。 我刚来美国最讨厌就是 teamwork， 就是 project 是 team project。 我希望这个 project 是我自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我也可以打很高分，但是 team project 你就没有办法掌握，你就要跟别人在一起做。我们中国人都会讲 一个，对不起，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和尚，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我们都知道说 teamwork 很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 teamwork 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而且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我们那时候也是一个习惯啊。我们台湾来的，国内来的，我们反正语言沟通非常方便，所以我常喜欢找华人在一起组一个 project team。我跟大家鼓励说，如果有机会，尽量跟美国人在一起，真的。除非你们将来要回国内工作，如果大家想要留在美国的话，趁着在学校的时候去犯会犯的错误，不要等到工作的时候再去学或是犯那些错误。学校是一个很好的 environment， 真的，趁在学校的时候就去学这个功课。我们在 project 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刚刚讲的，我们并不是找一个非常很有能力的人来，我们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可以一起跟大家 teamwork 配搭，然后能够 communication 不是说英文讲得很好，有些人英文讲得很好，我还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像我 IBM 的第一个 manager， 我每次要去跟他 one-on-one meeting 都吓得半死，因为他讲的英文完全听不懂。我后来非常 frustrated， 我跟我的美国同事说啊，真的是很糟糕。他说 Don't worry， 他我们也听不懂。他是 Princeton 哲学系毕业的，他为什么跑到 IBM 当 manager？ 但是他用的是 vocabulary 都是 GRE， 会只有 GRE 会讲，完全没有 serve communication 的 purpose。 我要讲的 communication 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能够表达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是我们愿意去听别人在表达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华人啊，比较想要表达，但是我们比较少听。我也鼓励基督徒哈，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喜欢表达，我们比较少听。我们对基督徒，其实我们一定会花一些时间来讲 communication。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毛病，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跟神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有一个同事，他母亲是重听，他每次打电话回去，他不管我讲什么，他妈妈都不听，就跟他讲讲讲讲讲，讲完以后他妈就拜拜就挂掉。因为他妈妈重听，所以他就是一直讲。但是他跟我讲，他说每次他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们跟神祷告好像也是这样。啊，电话打破了，跟神啊，亲爱的天父，啪啪啪啪啪啪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只是愿意讲，但是没有在听。我们这两个能力都需要，怎么去 communicate？ 当然，我们需要能够把英文学好，但是 more than that。我真的在那边有一个同事，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因为我在用什么样错的英文跟他讲，他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人？
有啊。
尤其是我跟徐一芬，我们两个老夫老妻了。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只要稍微讲错话，我们会彼此纠正。他说你是指这个意思吧？你是指这个意思吧？你知道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不太纠正，听得懂就好了。明明知道他讲错，但是说话。Right， 只要听得懂就好。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重要的是这个 communication 能力，不要在那讲我们角色。不过如果将来在美国生活长大，你们在这边生儿育女，你就知道你们女儿小孩以后相对就纠正你的英文。但是其实真的不是重要的，不是英文，而是 communication 的能力 ，documentation。刚刚严正弟兄提到说，我有一个 website 旷野之声。其实回头看看说，哇，15年了，里面是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就是每一个礼拜我在很多不同的大专院校或者教会里面所分享的东西，我只听我的研究所博士的 advisor 的一句话 documentation documentation， that's it。 所以我今天要来之前我先做什么呢？看三年前我在你们当中讲什么。来，免得说哦，中信来的时候讲的都一样。真的找得到，我不是找到三年前、四年前、五年前都有。其实如果你到我的网页上去看，其实有一个配角写嘻嘻嘻嘻。我在这个地方来过、讲过，我在这边都有。当然也去看我在 Duke 讲过的、UNC 讲过，在各个地方讲过的。因为 documentation 很重要，我觉得不一定是给别人。其实那个网站我是为谁做的？为我自己做的。我需要常常回去看、回去 review。我们学的东西一下就忘记了。我觉得不单单是专业上的 note。其实我们 personal life 有些人喜欢写日记，但是我们讲的并不是那些流水账的日记，早上起来吃什么做什么，对不对？也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那种日记，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学到的功课，或是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帮助一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很多的地方有机会，我会带那个 note taking 的一个 workshop， 不单单是专业上，专业上，功课学业上，甚至 personal life 都可以用得到。documentation 很重要，还有呢，刚讲的 EQ， okay， 不单单是我们的 IQ， 我们在各个方面个性的成熟，碰到这些挫折、冲突、挑战，别人对你的挑衅，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比较成熟，能够去面对？我最近碰到有一个人，他跟我说啊，我 EQ 很低，最近碰到好多的事情，我就知道 EQ 很低。然后我怎么样增进我们的增进他自己的 EQ？ 我说你碰到这些事情就在增进你的 EQ。所以如果有碰到这些事情一样，我是劝大家不要看 negatively 说为什么那么倒霉，为什么碰到这些事情。如果大家碰到很不好很不好的 advisor， 恭喜你，你现在就在训练你的 EQ， 因为将来你来工作的时候，说不定碰到更差的 manager， 真的。You never know， 但是如果很多的事情你学起来的话，其实对大家一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受用无穷。刚刚 communication 我忘了讲到一点，就是有一种 communication 的方式，就像今天晚上我在做的方式，叫做 presentation。 这有人觉得说大家要学，大家在学校里面有没有机会做 presentation， 不管是 seminar 也好， project 也好，大家真的要学怎么样做 presentation。 很多人的 presentation 只是我要讲的，No， presentation 最主要是要讲对方要需要听的，你要让对方能够知道的、传达的，不是 self-centered presentation， 而是 again communication。不管是大家的这些 slide 这些做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写我们的 paper journal paper， 我觉得不要当作是我们现在不得已才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真的以后不管到各行各业去，这些都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做的事情，我们这是对人的方式。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图，我在网上看到的，他所谓铁饭碗呢，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里都有饭吃。前几天很偶然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他说钟宪，你辞掉 IBM 工作3年半，你会不会 miss，你会不会想念那时候17年在 IBM 的工作？现在是不是跟那时候有很大的改变？我忽然 realize 到说，我在研究所7、8年的时间，我在 IBM 17年的时间，跟我过去3年半的时间，我觉得差不了多少。你说什么叫差不了多少？因为我面对的还是问题，然后我在那边brainstorming 跟别人自己，然后用我所知道的东西去 problem solving。 我们在做很多的 learning， 我们在做很多的 communication。 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 intelligence 这个部分呢，我发现过去不管在研究所，不管我在专业工作，不管是我过去3年半，没有改变。所以我鼓励大家不单单只是来追求学识，而是真的我们的 intelligence， 我们希望能够装备我们自己。那今天最后我要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为什么说陌生的地方呢？因为如果大家学学士知识，大专院校各个学校都有在 provide。 你说 intelligence 这方面呢，其实很多的学校或是很多的老师他也会 provide 课程去教。我请问大家有没有在看过各校的大专院校，有没有哪一个老师开这门课教智慧？有没有看过？哲学系的老师也不敢教。不过回来这个基本，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字？有吗？从小就听过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什么意思？我有一次问过这个问题，那个人给我回答说，那回答你这个问题要很有智慧。什么是智慧？大家想想看，智慧跟学历学识有没有关系？ 你觉得很多大专院校的老师他们有智慧吗？
没有，
不一定，
对不对？不一定。
好，第二个，智慧跟有钱没有钱有没有关系？
没有。
是不是有钱人就比较有智慧？小聪明说不定是有的，但是真正的智慧是跟钱成正比，不是，不是跟学识成正比，不是跟钱成正比，跟你的 position 有没有关系？是不是 position 越高的人越有智慧？哎呀，各国的元首都被骂得半死了，好像跟你的 position 也没有关系。那到底什么是智慧？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回去找我外祖母，在高雄，在台湾，我每次去找他，我外祖母小学毕业而已，但是我每次去找他，我听他讲话，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说，哇，好有智慧啊！那时候在读大学，真的，我在读大学，我听他讲话就好有智慧啊。但是又回来这个问题，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我还是重复说，没有大专院校的教育，所以大家来到美国，肯定要追求学士学位，肯定要追求刚刚讲的智能 intelligence， 但是在这个课题上面呢 ，we are on our own。我们要靠自己了，但是这个对我们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跟大家分享说，真正的智慧可能可以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是非观。其实以前我用一个道德观被年轻人骂说，现在还有谁还在讲管什么道德不道德了？好吧，好吧，不讲道德观，我们换一个词，是非观。来到美国有没有听到他们常常有句话说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OK， 我听到有人说 Do the right thing 不是问题。我听过一个年轻人说 I know I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we don't know w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来到美国真的很多的事情看法是非对错，每一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对基督徒来说，你当然会说啊，那都是亚当夏娃犯的错。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的是非善恶是谁决定？神决定，神看得很清楚。但是人呢，听了蛇引诱的话，说你吃了就可以跟神一样，怎么样？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亚当夏娃有没有吃？吃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凭自己在分别是非善恶。我们每一个都凭自己的是非分别是非善恶。大家觉得说应该是那样，应该是那样。来到美国，我觉得大家这 choice 很多。但是怎么做？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是非善恶，啊，道德观是比较旧的讲法，所以是非观是指人们对一些是非善恶的看法。以前国内有一本禁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厚黑学》。厚黑学那本书一打开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人呢，脸皮要厚，心要黑，才能够成为英雄豪杰。好，问题来了。True or false？ 有人觉得是对啊，有人觉得是错。来到美国，哎，你发现说你买东西可以退，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有些同学会像今天晚上迎新的时候说，哎呀，我们需要很多的 punch bowl， 很多的用具啊，他们就去美国店买啊，啊用啊，洗洗啊，拿去退啊。要去参加那个 party， 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啊，去啊，回来洗一洗，拿去回啊。好，问题来了 ，true or false？ 谁来定是非善恶？到很多我们很敏感的啊，结婚之前可不可以住在一起啊？可不可以离婚啊？啊，可不可以堕胎啊？一直到最近美国法院说同性恋啊。我今天晚上不过那边去，但是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谁来定是非善恶？民主就对吗？人多就对吗？不一定。我自己从台湾来，我可以讲台湾的不好。台湾的民主，我就不一定是真正的民主，因为人多不见得就是对的。我们基督徒也说也不一定啊。那个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现出来就说十个说不要进去，只有两个说要进去，他们付出全民公投。60几万票对四票啊，所以他们后来在旷野40年啊。我们不一定说人多就是对。好，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是非善恶的看法 ？We don't know。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看得是非善恶，是有智慧。第二个，不见得两个都是对的，两个都是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riority， priority。 我发现来美国一个很好的事情，其实我们选择越来越多。 我觉得来到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形，我有一次去一个中国餐厅吃，一坐下来那就有一个好厚好厚的那个 menu， 发现它有三十几页。大家知道吗？要到点菜点出来，我们大概点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们有机会去一个餐厅，里面很简单，就 A 餐跟 B 餐，不用一分钟我们就选好了。你说选择越多是越好吗？看情形。我们来到美国越自由，我们选项越多，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不是 right and wrong 而已，两个都是 right， 但是你怎么去 prioritize？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每个人有想法说你的时间你的金钱要花在什么地方。来到美国啊，以前爸妈跟我们讲货比三家不吃亏，真的是这样子吗？最近很多先生来我带他去买东西，他看一看这个东西勤俭持家嘛，看一看就说我们能不能去别家看一下，好啊，就我们开了二十分钟到另外一家看一下，差二十 cent 能不能再去另外一家看一下，然后再开到另外一家，哇，这次少了五十 cent， 还有没有其他家？我们花了两三个小时时间，不说那个油钱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货比三家不吃亏吗？不一定。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人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就是我们什么都想要。来到美国，我刚开始修课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想修，而且修课的时候就想说啊，九个学分是同样的学费，十二、十五、十八个学分都是同样的学费，那为什么不修十八个学分呢？我坦白说，那时候我就是修很多很多修，我到现在都很后悔。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那些都没有好好修。你像说一学期当中 crank in 的十八个学分进去，你虽然只付了那个学费，但是学到的东西真的可能有限。很多时候到后来我真的要用的时候说，我、哦、那时候不知道学了什么东西。所以价值观有些时候很混乱。我们人有我们的想法，我们说寸金难买，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用寸金虽然难买寸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寸光在换寸金。现在我们都是向前看，有时间跟钱，大家都选钱不选时间。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价值观，价就是 price， 值就是 worth， 我们就是衡量一个东西就是值不值得。我们都不喜欢受骗，我们都不喜欢吃亏。在人生当中，我们怎么知道每一件事情它的价值、轻重、权衡、优先顺序跟利害得失？但是不只是是非观，不只是价值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其实我跟大家看一句话，很多人都看过。这个人说呢，我的工作劳工阶层的父母呢，存了很多的钱让我去读大学，但是我在读了大学没有几个月，我看不出有什么价值，而且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到底要做什么。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熟不熟悉啊？谁讲的？
Steve Jobs.
Steve Jobs 讲。Steve Jobs 他自己大学没有毕业，他后来想一想，他就 drop out， 跑到印度去，跑到很多地方去，然后他开始组了一个公司，对不对？那上一次我报在哪里讲这个东西，就是 Bill Gates， Cross， 就不是 Bill Gates。跟 Steve Jobs， 不过他们两个有共同的地方，他们两个大学都没毕业。我不是要跟你们说要 drop out，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去想，说我们的人生要做什么。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分享，很多听我讲过，我人生最空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我拿到 PhD 的时候。你从小小学就读，要上高中学，中学要上高中，高中要上大学，大学来美国读书，硕士拿到要读博士，博士拿到了没有？你顿时不知道你的人生要往哪里去。我不是在想那些要拿到博士，真的，毕业就是失业，顿时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方向是哪里。这个东西 Steve Jobs 讲得很清楚，学校会不会跟我们说？ No， 不会跟我们说。这个东西不是是非观，不是价值观，是人生观。人生观很多人说很大，然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的人生生命有什么意义。我想我们就去想，是因为我们想的也没有答案，但是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想，因为现在不想，有一天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来这个问题。 before next week is too late.
所以我们要是想说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一个对我来讲是很狠的问题，叫做我们人一个人的人生是否一定要受到别人的认可才是有意义的。我很喜欢看电影，每一年我最喜欢看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但是我一直讲说是不是我们华人有一个叫李安，他拿到最佳导演，请问他没有拿到最佳导演是不是他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记得他那时候拿到这个最佳导演的隔一天，人家问他说有什么不同，他说我跟我昨天没有什么不同吗？真的，如果他没有拿到那个奖项，是不是他这一生就不受人认可了？我们很多人在专业上我们都知道有诺贝尔奖，但是有多少人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你不要说诺贝尔奖，有很多东西我们在研究这些东西 publish paper， 很多的 paper 我坦白跟大家讲，我自己觉得没有怎么样竟然被接受，我自己觉得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从来没有人要接受。这就是人生， That's right. 但是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有人的认可才是有价值的，这些都是人生观，因为这会决定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 OK， 这些都是 tough question， 这也是三年前我跟大家谈过，但是我们再谈一次。有人就跑来问罗素，他是英国的哲学家、数学家，而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人家来问他说，罗素先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问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意义。The question of life's purpose is meaningless。 但是这个无神论家忽然在这个时候讲笨出了一句话，除非你假设有一个神。我们刚刚谈到是非观，很多人有不同的是非观，我们谈到价值观，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最后谈到人生观。但是智慧从哪里来？到底智慧从哪里来？学校没有人会教我们，我们自己说要去figure it out，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去找到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这个无神论者不经意的就给我们指往一个方向去，他说你问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假设有一位神。很多人的背景，刚刚我也在跟一些人聊，很多人的背景都是无神论的背景，但是我一直要提醒这些无神论的人说，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无神论跟有神论两个都是一种信仰，我们就是要 choose 二选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对方，无神论人不能否认有神论的人，有神论也没有办法否认无神论的人，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范畴之内，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对方。所以这个无神论的人说，如果要想到人生意义，我们就要思想到人生的问题。其实在圣经当中曾经有一个所罗门王，他拥有我们所想要的一切，我们刚讲的五个题他都有，但是他也写了一本论文。我一直在学说想要写论文去看他的传道书，因为他传道书一开始在讲 introduction， 然后他去做实验，然后去申论导论，然后最后他的 conclusion。 我真的我在学写我的PhD 论文的时候就在看他的传道书，但是他的题目好大，在讲人生呢、啊。他的假设是虚空的虚空，他并不是说没有所以虚空，他是得到一切他觉得虚空。刚刚讲的是五个 P， 有人做实验吗？他去做实验，五个 P 加起来，他说不是虚空人生，不是幸福人生，五个 P 加起来等于虚空的人生。他在他的传道书问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谈到说，我真的是很想要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有的问题，就是 what is good and what's fine， 什么叫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两句话看下去好像是很不经意的看过去，但是其实他跟我们分享两个很重要不同的人生观，一个是天下，一个是日光之下。怎么说呢？天下用英文来说是 under the heaven， 日光之下用英文来说是 under the sun， 有什么不一样？ under the sun 是说抬头一看我只看到太阳，我不相信有天，不相信有神。但是另外一种人生观就是抬头一看，不单单是看到太阳，而是看到创造太阳的天神造物者。我们不一定认识他，但是我选择我刚刚讲的，好像冥冥当中有这么一位造物者，他创造一切万物。 我觉得如果有这位造物者，他应该会知道我们应该有的是非观、价值观跟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他应该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有机会看到天这个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这张照片对我来讲是天文上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景象。它有银河系在那里，它有北极光在那个地方，忽然还有一个流星划过去。当然我今天无可考证这是人工照出来的，还是说真的去照到这个景象。但是我们每一次抬头仰望我们的天空的时候，一想到说这些我们看到的星空星光是我们出生之前早就刷出来的，事实上此刻出来的星光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就是几千万光年这么远的地方，这是谁造的？自然而然有的吗？那我们到底相不相信说这些是有人造的，还是说这是自然而然有的？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到 North Carolina 去找我跟徐云芬。如果你来我们家看到我们家很整齐很工整，我们家那是绝对不是自然的，我们家最自然的时候是最乱的时候。如果是干干净净井然有序，那是有人，就是 deep something。 但是我们的大自然，不管是光合作用，不管是空气水各式各样的 recycle， 这些大自然的自然率就是那么的自然，从哪里来的呢？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in 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so comprehensible。 其实香港的一个博物馆他把它翻得很好，他说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宇宙竟然如此的可思可议。这些自然律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没有创造任何自然律，我们今天只是在挖掘、在推论、在归纳、在使用这些自然律。这些律从哪里来？其实人跟人的相处也有律，只是我们不愿意去发恶，我们就受很多的苦。其实造物者他有他的律，我们刚刚讲不愿意去面对的道德观。其实圣经当中讲到很多叫我们不要去做的，并不是神辖制我们，其实是要让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那我们要自由，大家想说我很自由，我可以从50层楼跳下来，3层楼跳下来，一定会受伤。那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那是不 follow 律的问题，不只是自然律，我们道德上的律，我们心灵里面的律。是不是有一位造物者？其实昨天或是这个礼拜大家知道很 hot 一个 topic， 每一年都是一个 hot topic。 大家有没有半夜不睡觉去 hold iPhone 呢？这些多少年来每一年就是他 announce， 然后哪一天开始 pre-order， 然后就半夜很多人去 hold。 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smartphone 它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拿它来通话，本来它是 phone 嘛，对不对？这基本是通话。还有呢，现在不止声音还有影像，是不是？不只是用电话，它还可以用 internet， 它还可以用 data， 它还可以照相，它还可以录音，它还可以听音乐，还可以看电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可以玩电影。它的设计它的功能谁来决定？设计的人决定。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它的目的谁来决定？是设计者来决定。那谁给予它功能？在国内制造的 assemble， right？ 我们刚刚讲到生产线是制造者赋予这些功能，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它的用途跟它的价值谁来决定？你可能好不容易三更半夜去 pre-order 一个 iPhone 6s，你那天收到很开心，把它打开来 install， 然后打开机可以用了，然后忽然看到旁边说，哎，我正想要订一幅画在墙上，找不到榔头，然后拿 iPhone 6来订订，请问可不可以啊？谁说不可以啊？要小心就是了，千万不要用 display 那面来订，是可以啊，但这边是在 iPhone 受造的目的。如果大家用 iPhone 去订钉子，它有没有 serve 它的 purpose？ 那是不是 iPhone 它的价值？请问一件事物它真正的目的、意义、价值怎么决定？今天我们人怎么决定我们的意义、目的跟价值？我还是今天晚上不给大家答案，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思想，能够去找。 有人说是从神来，我自己觉得是从神来，我自己在神里面找到我的意义、目的跟方向。但是我很喜欢这句话说 Life isn't about finding yourself。 Steve Jobs 那时候想要去找他自己，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他说 Life is about discovering who God created you to be。 我相信如果有一位造物者，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无神论者说一切都是机遇，今天晚上是一个偶然。宿命论者说有一位神，但是我们一生都被他定了的，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也是定了的，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就是他定了的，而且我们碰到很多这些悲剧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什么造化作弄的，什么都是定了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并不是 random 机遇的没有神无神论，也不是这种宿命论。我们相信的是有一位造物者，但是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要我们跟他一起来走过人生的道路。如果是这个信仰的话，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在人生当中去找到这位造物者在我们身上的意义、目的，有没有它的价值，那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使用神所给我们这个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思想智慧的开端是什么。圣经当中讲到说敬畏我们的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希望大家来这个地方去追求我们的学历学识，去追求这些 intelligence， 但是更要想到智慧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从神那边找到智慧。而且这位神呢，并不是我们来跟他求智慧，他说我不告诉你，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这句经文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赐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今天晚上我们已经讲的比我原来计划讲的更多的，看到大家太兴奋，但是我只是鼓励大家在这边几年的求学时间，让我们好好去寻求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 information， 我们更是希望能够去追求 knowledge， 我们能够装备我们自己有 intelligence， 但是最重要的去找到我们人生的 wisdom。因为这位造物者他应许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这边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去接触一些新的想法，但是真的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